习谱出现裂痕，俄国大败后中方冷处理，习近平的中国梦破碎。佛州包机送非法移民去麻州富人区，11000移民涌入纽约市。美国再援助乌克兰6亿，美国揭中共军方有致命伤，恐怕步俄国后尘。舒默警告民主党将失去众议院，议员预言话拜登的统治要结束。华裔大妈在法庭当众告白美国法官，下一秒搞笑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习近平9月15日与普京会晤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中俄关系不断加深，应当引起美国和世界各国关切。不过华府目前并未看到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援或者系统性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不过在俄国大败之后，中俄双方的冷处理显然已经出现了裂痕。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官方在中俄峰会后发表的报道没有具体提及乌克兰，只是说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努力发挥引领作用，并强调中方愿意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媒体提到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战争有关切。普莱斯补充说，这两个国家走到一起并不奇怪，普京非常明显地在这里寻找他所能够找到的每一条救生线。而华盛顿没有看到北京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俄军大败之后。有分析指出，习普是见了面，但中共用前所未有的最冷淡方式处理习普的会面，而克里姆林宫亦采取了对等的方式，似乎中俄有了裂痕。中共三大党媒放出信号，报道了习和其他上合组织国家的领导人会面的滚动消息，但没有滚动报道习普会，亦没有将两人的会面放在外访专栏的要闻列表里面，仅仅是置顶大头条的小副标题上提到习普会，而文章和两人会面的图片亦放在内页。有专家分析说，习近平要帮普京早就帮了，私底下或者早就进行了，不用大张旗鼓地做给外界看。实际上习近平言辞大方，但行动上却很少，正是因为他不想帮，所以先有之前普京要炸药，而习近平就被他化肥。现在习近平之所以会见上这一面，亦是令普京面子上过得去，而又不会招致西方对中共的制裁。而另一方面，现在即使俄罗斯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但北京不可能放弃和莫斯科的非官方联盟。马亚克情报咨询公司主任马克·加莱奥蒂表示，克里姆林宫高估了北京对莫斯科的支持，俄罗斯人现在完全意识到没有上限的友谊，实际上是没有利益就没有友谊，中方不会免费帮助俄罗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哈尔·布兰兹分析，随着俄罗斯境况的恶化，普京将寻求中共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果北京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来提供一些支持，可能会看到中俄伙伴关系会出现裂痕。习近平虽然将俄罗斯视为抵抗美国的重要外交盟友，但习近平在国内亦面临危机，而且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为了确保能够获得第三个任期，亦不会做出激进的行动。美国之音引述多位学者专家的分析，中国人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经济亦正在衰退，加上军队腐化、士气低迷等因素，都可能令习近平的中国梦沦为白日梦。随着大量边境移民的涌入， 9月15日，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用兩架飛機將非法移民送至馬薩諸塞州的馬沙葡萄園島，這個舉動被認為是德州向庇護城市運送非法移民的升級版。馬沙葡萄園島是著名的富人遊樂場，前總統奧巴馬在這裡就有一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房產。這個州是民主黨控制的深藍州，亦是聲稱要為非法移民提供庇護的州。德桑蒂斯15號發表聲明說，佛州並不是庇護州，非法移民最好去可以獲得庇護的州。他說非法移民給美墨邊境社區帶來壓力，全美各地所有社區都應該分擔才是，不應該只由少數幾個紅州來承擔。德桑蒂斯的通訊主任塔林芬斯克對霍士新聞表示，這個是佛州將非法移民運送到庇護目的地計劃的一部分，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加州等庇護州能夠更好地照顧這些人，因為他們支持拜登政府的邊境開放政策，鼓勵非法移民進入我們的國家。自4月以來，德州州長阿伯特向華盛頓特區派出數十架大巴運送7000多名非法移民。8月初他又向紐約市運送了約1000多名非法移民，8月底又將首批移民送到了芝加哥。這個星期副總統哈里斯兩次宣布南部邊境是安全的，此言一出引發一場風暴。15號阿伯特將兩車移民送到了哈里斯在華盛頓特區的住所外。阿伯特寫道，副總統聲稱我們的邊境是安全的，否認存在危機，那我們就將非法移民送到他的後院。他還表示，德州邊境的城鎮被大量非法移民淹沒，不堪重負。那些自稱是庇護城市和州的民主黨人控制地區，應該去面對他們的移民政策所帶來的現實。而且這些庇護地區都不遵守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規則，更適合非法移民居住。然而，作為庇護城市的華盛頓 DC 市長寶澤已經在9月8日宣布，因非法移民的激增而進入緊急狀態。還有庇護州伊利諾伊州州長普利茲克亦發布了緊急災難令，並部署了國民警衛隊。另一個庇護城市紐約亦不堪重負。據 NBC 新聞統計，自5月以來，有11000名尋求庇護者抵達紐約。市長亞當斯這個星期表示，他預計今後每個星期還會有數千人抵達。這個城市的系統正在接近崩潰點。紐約市長首席法律顧問麥奎爾緊急表示，正在重新評估紐約市的庇護權措施。美國政府9月15日宣布，將再向烏克蘭提供6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來幫助烏克蘭的反攻。同時，美國國防大學的一份新報告揭露，中共軍方領導層有一個同俄軍同樣的致命弱點，這個導致他們如果發起戰爭，就或者會步俄羅斯近日慘敗的後塵。據美聯社消息，布林肯表示，這個是五角大樓第21次動用庫存的武器和設備送給烏克蘭。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柯比亦證實，俄烏戰爭的勢頭正在發生巨大轉變。他說，烏克蘭這次計劃已久的反攻，實際上是兩場反攻，一場在北方，一場在南方。在哈爾科夫戰鬥中，俄軍部署用來防禦莫斯科的對抗北約最負盛名的黃牌精鋭部隊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基本報廢了。普京正在面臨一個敗局，而此時中共正在敏感時期和普京站隊。近日美國國防大學的一份報告揭露說，中共軍方領導層有一個同俄國軍方同樣的致命弱點，這個會導致中共如果動武會步上俄羅斯慘敗的後塵。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9月16日報導，這份報告深入研究了截至2021年的6年中，中共軍隊的5個軍種，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300多名高級軍官的背景，發現他們沒有交叉訓練的實戰經驗，只能僵化地執行本部門的任務。亦即是說，中共的陸軍只能是陸軍， 海軍就是海軍，空軍就是空軍，中共沒有交叉訓練，這個是中共軍隊的致命弱點，因為各軍種的領導層不知道在本軍種之外是怎樣運作的。而美國軍方自1986年以來要求軍隊必須進行交叉訓練。報告中提到，俄羅斯就是因為同樣的問題在戰場上受挫的。俄軍在烏克蘭戰場的整體力量凝聚力很低，自俄羅斯入侵以來，俄國的軍事結構缺陷暴露無遺。報告的作者美國國防大學高級研究員喬爾伍斯諾說，由於缺乏交叉訓練，中共的領導人可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例如作戰指揮官很少有後勤經驗，他說這樣就無法以最好的方式指揮部隊。報告還分析，這種僵化可能會降低中共未來衝突中的效力，中共軍隊亦會步上俄軍後塵。報告還指出了兩個另一個關鍵區別，幾乎所有的美國四星級指揮官都有實戰經驗，而中共方面幾乎一半的四星將軍只是黨的官員。兩國還有一個明顯區別，58%的美國軍官曾經在外國服役，而中共軍官沒有一個有海外經驗。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聯合情報中心的前主任卡爾舒斯特表示，這份新報告是對中共軍方當前和將來走向的最佳評估。他估計中共在聯合作戰能力方面落後美國大約4到5年，但他警告說，最近台海演習表明中共想追趕，所以亦不能夠掉以輕心。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發出警告，民主黨很可能在11月中期選舉失去對眾議院的控制權，而他擔心民主黨保住參議院控制權的機會是60%。據彭博社說，近日舒默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意大利餐廳和其他民主黨參議員用餐的時候，講話聲音很大，其他幾位用餐的人都可以聽到。很多學者已經預測共和黨有望攞返參眾兩院，而且現任拜登的表現往往直接影響他所屬政黨的票倉。根據競選信息網站 538 最新的民調平均值，截至9月8日晚黑，拜登的支持率為 42%， 不支持率為 53%。 而拜登的移民政策將自己拖了落水，據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和英國民調公司愚觀上個月進行的一項聯合民調顯示，49%的成年人不贊成拜登對移民問題的處理，只有30%的人贊成。而且在共和黨的州長將部分移民送去民主黨州之後，這些州亦叫苦連天。在 FBI 突襲搜查川普的海湖莊園之後，川普的影響力不單止沒有下降，反而令共和黨人更加團結了。共和黨大佬亦譴責拜登政府將 FBI 政治化，並誓言採取行動，而法官亦指定了特別仲裁者。Newsmax 前主持人、紐約州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喬·皮尼恩呼籲，在通貨膨脹嚴重和犯罪率上升的情況下，紐約州選民要阻止民主黨執政州的腐敗，並結束紐約州參議員舒默的職業生涯。舒默是美國最有權勢的民主黨領袖之一，他背後有大筆資金支持，但皮尼恩說，除了擲錢，他認為還有很多方法可以開展競選活動。在9月、10月和11月這幾個月的時間裡面，我們走出去建立我們的意願聯盟，不是基於左或者右，而只是基於對和錯。近日有一位姓黃的華裔大媽在美國媒體上火了。為什麼火呢？原因是她收到罰單，但是沒有及時繳納罰款，所以被請上了法庭。當日在輪到黃阿姨上前去陳述的時候，她簡單跟法官打了個招呼之後，開始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她說，我收到了罰單，但是我搞錯了，我其實給了兩次錢，我這裡有收據，你要看看嗎？法官問，我相信你，不用看了，那你是怎樣給錢的呢？黃阿姨回答，我下載了一個 APP 繳納了費用，這裡有收據， 三五句解釋完，台上的法官通情達理地撤銷了王阿姨的罰單，王阿姨亦相當高興。按理說，這宗簡單的案件就這樣了結了，沒想到的是，王阿姨一高興，連連道謝，並在走之前對著法官說了一句 I love you。 法官本人呆了幾秒，接著就將王阿姨又叫了回來。看來情況不妙，法官一面嚴肅，但是嘴上就相當幽默。法官說，你是不是應該在我做決定之前對我說 I love you 呢？現在說是不是有點遲了呢？這句話將王阿姨自己都逗笑了，她說，其實我一直想說的，只是沒有機會。好了，法官馬上轉頭示意自己的助手說，你明白的。接著助手說，各位，從現在開始，你們每個人都有機會跟我們的法官說 I love you，大家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啦。法庭上的人都笑了，接下来整个法庭的画风全部变了。后来前来陈述案情的当事人都来跟法官表白，结局是又搞笑又温暖。讲到这里，估计有不少朋友都估到这位幽默的法官是哪个了。这个法官就是美国的网红法官卡普里奥法官，他今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目前在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任首席市政法官。他之所以火，是一档 ABC 电视台的法庭直播节目，专门直播一些法庭的审理视频。这档节目没有任何的剧本，出席的人和审理的案件都是真实的。而卡普里奥法官审理的也不是什么大的案件，但是他的幽默机智、暖心善良，让人们看到了法律的目的不是懲罰人，而是使人棄惡從善。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